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在川普总统宣誓就职后的第一个礼拜，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立即展开全美范围内的突袭行动。据该机构报告，只是礼拜日一日就逮捕了956人。川普内阁边境事务总管霍曼表示，截至上个礼拜四，被捕人数约为1300人。礼拜日，霍曼同代理副司法部长访问了芝加哥，旨在加强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霍曼告诉媒体，已经有多名公共安全威胁分子被捕，其中包括性犯罪者、已定罪的谋杀犯和跨国犯罪组织 TDA 成员。芝加哥市长证实，该市收到 ICE 在芝加哥执法活动的报告，但芝加哥警方没有参与其中。此外， ICE 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德州奥斯汀、新泽西州帕特森亦进行了执法。加州圣何西市长马汉的办公室向媒体证实， ICE 礼拜日对圣何西进行了突袭。洛杉矶缉毒局亦发布社交贴文，证实在礼拜参与了一项行动，支持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和其他联邦执法伙伴的移民执法工作。礼拜一，美国新任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五角大楼表示，川普总统将很快签署行政命令，取消军队中的 DEI 政策。防长还表示，总统很快将会发布更多行政令，以重塑和改造美国军队。DEI 计划是指在工作场所中考虑女性、少数族裔和 LGBTQ 等群体代表配额的多元、平等和包容政策。上个礼拜六，海格塞斯宣誓就职美国第29任国防部长，他承诺将为五角大楼带来重大变化，并将从军队中消除 DEI 作为首要任务。海格塞斯在五角大楼的工作可能会聚焦军队内部，包括召回因拒绝接种 COVID 疫苗而被遣散的士兵，以及禁止跨性别者参军等。礼拜一是海格塞斯在五角大楼的第一个工作日，他说川普总统将会有更多我们全力支持的行政命令签发，取消五角大楼内部的 DEI， 恢复因 COVID 任务而被遣散的军事人员，以及美国的铁穹计划等等，这一切正在迅速发生。礼拜日，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公布了有关 COVID-19 疫情起源的评估报告，该报告认为疫情更有可能来自武汉的实验室。川普任命的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在上个礼拜四刚刚上任，就决定解密这份由拜登政府进行的评估结果。他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 CIA 评估认为这场被全球带来这么巨大破坏的疫情，最可能的原因是与武汉的实验室相关事件，因此我们将继续对此进行调查。多年来， CIA 一直表示无法确定疫情是实验室事件的结果，定是源于自然。在拜登政府的最后几个礼拜，前局长伯恩斯要求 CIA 的分析师和科学家作出明确判断。这份新的评估报告认为，所有证据的总和意味着，比起自然起源，疫情最初更有可能来自实验室。CIA 还表示，这一结论并不是基于新的证据，而是基于对病毒传播、它的科学性以及中国病毒学实验室的工作和条件的新分析。礼拜晚间，瑞典检察官宣布下令扣留一艘在波罗的海的船只，该船涉嫌在当日较早时破坏连接拉脱维亚和瑞典哥兰岛的海底通讯电缆。这个是波罗的海最新一宗海底基础设施受到破坏的事件。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波罗的海的海底电力电缆、通讯电缆以及天然气管道屡次受到破坏。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可能是俄罗斯灰色地带行动的一环。瑞典海岸巡防队向媒体证实，礼拜日事发当时，他们正在 他们正在可尔船只附近执行任务。可尔船只名为 Virgin 号，悬挂马耳他国旗，停泊在卡尔斯克鲁纳港附近。海岸巡防队发言人表示，巡防队直接在现场根据检察官的决定采取措施，将该船扣押。根据船只跟踪应用程式 Vessel Finder 的资料显示，该船几日前由俄罗斯港口乌斯季卢加出发，在航行到瑞典哥特兰和拉脱维亚之间时涉嫌进行破坏。当地时间礼拜中午，中国辽宁沈阳大东富食品商场外发生一宗爆炸事件，中共当局没有公布该事件，六媒报道被删除，社交媒体亦封杀了相关讨论。网传影片显示，事发当时在密集聚集的人群中有物件爆炸，爆炸威力强大，多人倒地流血。据六媒红星新闻报道，当地派出所及多名附近商家证实，爆炸地点在大东富食品商场门口的街道。当地派出所表示，爆炸原因正调查。在 X 平台上流传的一段闭路影片显示，事发当日中午，一名身穿连帽黑色外套的男子在停在人行路上的一架电动单车旁边逗留，弯腰对电单车疑似做了什么。他从单车旁边离开几秒后，随即发生爆炸。值得注意的是，三日前的星期四上午，中共党魁习近平视察了爆炸所在的沈阳大东富食品商场。目前红星新闻的相关报道已被删除，自治发稿时官方仍未通报事件情况，目前爆炸源头及具体伤亡未知。礼拜日，南韩当局发布初步报告，指出一个月前坠毁的济州航空客机，在两个引擎中都找到了鸟类残骸。当局仍在尝试厘清这一场南韩本土最致命的空难的起因。2024年10月29日，这架由曼谷起飞的济州航空班机在木安机场紧急以腹部着陆时，冲出机场跑道，撞上一个装有导航设备的混凝土护堤，最终机上181人中只有两人生还。报告中指出，这架波音737-800型喷射机的两具引擎都查出了巴鸭的 DNA。 巴鸭是一种候鸟，它们会成群结队飞往南韩过冬，但对于为什么飞机降落时没有展开起落架，报告并未提供初步结论。报告指出，飞行员在飞机最后入场时已经察觉到鸟群，并发出了求救信号，但是报告并未说明是什么原因导致驾驶舱语音记录器和飞行资料记录器在飞行员告知紧急状况前同时停止记录。分析这两项记录器已进行进一步验证，将需要多个月的时间。礼拜一，白罗斯领导人卢卡申科宣布，他在新一轮总统大选中获胜，继续延长了他长达31年的统治。根据白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官方 Telegram 公布的初步结果，卢卡申科获得 86.8% 的选票，但是欧盟拒绝承认白罗斯的选举，并威胁要对他实施新的制裁，因为这个前苏联国家禁止独立媒体，所有主要反对派人士不是被监禁就是被迫逃往国外。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卡拉斯和欧盟扩大事务专员科斯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今日白罗斯的虚假选举既不自由亦不公平。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在 X 上写话，白罗斯人民没有其他选择，对于所有渴望自由和民主的人来说，这个是痛苦的一日。在2020年的上届大选后，卢卡申科动用安全部队镇压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当时西方支持另一位候选人季哈诺夫斯卡亚的讲法，称卢卡申科操纵了点票。这次镇压导致超过65000人被捕，并引起了西方的谴责和制裁。 礼拜一受中国低成本人工智能模型推出的影响，引发对科技股估值的忧虑，全球科技股下跌。上个礼拜，中国初创公司 DeepSeek 发布了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公司声称该模型使用更便宜的晶片，并消耗更少数据。这一发展引发了投资者对 AI 市场前景的担忧。礼拜一华尔街开盘后无奈，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3.5%， 而标普500指数就下跌约 2%。 英伟达去年因压住大型科技公司将需要大量先进晶片为 AI 模型提供动力而市值大升，但该公司股票礼拜一跌幅超过 16.6%。 目前美国晶片股受重挫，截至美东时间下午一点，博通下跌了 18.4%， Marvell 下跌 17.9%， 美光跌幅是 12.7%， 阿斯麦下跌 7%，AMD 下跌 6.4%， 英特尔跌幅是 2.5%， 台积电下跌后回升，上升了 1.3%。 礼拜一，印度和中共当局同意恢复两国间的直航航班，此前因新冠疫情和之后的政治紧张关系，两国之间的直航中断了近五年时间。在宣布这一决定之前，印度外交秘书唐勇胜结束了对北京的访问，这个预示着这两个世界人口大国的紧张关系开始解冻的最新迹象。这个也是两国在2020年的喜马拉雅山边境严重冲突以来最高级别的官方访问之一。印度外交部的声明说，一位高级使节对北京的访问达成了协议，原则上同意恢复两国间的直航服务。声明说，双方相关技术当局将早日就此开会，并就一个更新框架进行谈判。印度方面的声明中说，中方允许恢复对印度教大黑天神的一处著名圣地的朝圣，这一朝圣活动在2020年被停止。声明说，双方致力于加大外交努力，以恢复相互信任和信心，并解决长期的贸易和经济问题。礼拜一，欧盟委员会表示，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和德国汽车巨头宝马已经在欧盟最高法院提出诉讼，就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的入口关税提出异议。这两家汽车制造商都在中国生产电动汽车，此前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吉利和上汽集团已经向欧盟法院提出诉讼，反对高达 35% 的额外关税。宝马表示，这些关税不会增强欧洲制造商的竞争力，因此提出诉讼寻求废除这项规定，以保护他的利益。这家德国汽车制造商在一份声明中说，这种反补贴的关税损害了全球活跃公司的商业模式，限制了电动汽车向欧洲客户的供应，因此甚至可能延迟交通运输部门的脱碳进程。宝马表示，希望通过谈判达成政治协议，并补充说，避免最终只会两败俱伤的贸易冲突很重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